本节目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一路听天下制作出品。他们如何与文学结下姻缘？他们将怎样谈论自己的作品？一路听天下访谈室，清谈时光，透过文学看作家，探究写作之外的百味人生。
书籍是阳光和雨露，不知不觉中滋养你的心灵。书籍是我们永远的朋友。我是作家王晋康。
对很多热爱科幻文学的人来说，王晋康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是国内著名的科幻作家，第五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终身成就奖、中国科幻最高奖银河奖得主。王晋康的作品以富有浓厚的哲理意蕴、善于追踪二十世纪最新科学发现为特色，为科幻迷们打开了一扇通往神奇的科幻世界之窗，并引发了人们对人类命运的理性思考。他的作品除了透着一股子幻气，也有着更多人性化的内容。今天，王晋康先生带着《以生》《十字》和《古蜀》这三部各具特色的科幻力作，走进一路听天下访谈室，畅谈他的作品和创作，分享他创作生涯的趣事，和我们一起度过30分钟的清谈时光。
你好，王老师。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好。
有读者啊，对您的这个作品风格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看法啊，说您的这个创作风格是厚重的，是大气的，而且常常有着这个悲天悯人的情怀。读者对您这种感觉评价，您是怎么看的？
谢谢他们的评价。这个，但是总的大致说来吧，如果是不考虑他们的评价过于以美的话，我大致还是这样的，就是我的作品比较注重一些情怀，一些人文关怀一些东西。
刚才说到的悲天悯人的情怀，这个跟您童年或者少年时候的这个经历有一些内在的联系吗？
不光说童年，
当
然童年有时候留下印象特别深。我这个人如果和其他人相比，有两点比较特别。一个就是年轻的时候脑瓜子特别灵，所以学习就是特别棒的那种。
学习特别好的学生。
学习特别好的那种学生。
这
也就是说对于人学业和智力上的自负自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过去那时候是讲阶级出身的，我是属于地富出身。这样的话
就成分不好。
成分不好。这样就有一种政治上的自卑感。那么这政治上的自卑和这个学业上智力上的自负，这两者它是有反差的。这两个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我的一些性格。再加上一些比较坎坷的经历。比如说我们那时候都经过，我们这个年轻人都经过大跃进。满腔热情热真的。那种大跃进生活，然后呢马上就是3年困难。那时候是非常饥饿的。那时候所有的想法就是一个吃，怎么能把吃饱肚子饿不死。然后经过文化革命，然后再有这个上山下乡。我是有下过乡有上过山的。下乡了3年，然后招工招到矿山去做矿工。下乡上山。然后又经过这个文革恢复高考，这个当时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上西安交通大学，然后又经过这个以后的改革开放，所以我们整个人生经历是比较丰富的。这些是一些年轻作者他们
缺乏的，
因为有些东西是你不深亲身经历，单单靠一些就是看一些资料，你是达不到那些东西。
这些作品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桥段，是不是就是您在儿童时期、少年时期，或者是包括您人生某个阶段的一些梦想啊，就是给体现在您的这个作品当中了？
这当然肯定是有的，
嗯、
不是全不是的，
嗯，
就但是肯定也包括一些。那是典型一个例子，就《生命之歌》。
嗯，
当时我有一个情节写的就是，这个一个几岁的八岁的女孩、
嗯、
看到她家那个老猫，说为猫老吃子，就是她家那个老猫最后把她生下的几个儿子吃了一个，
嗯，
小猫吃了一个、
嗯，
然后她就突然意识到死亡，然后她就夜里就睡在床上，这个双泪长流，
嗯、
就是说想到。我肯定是要死的、
嗯、
就是将来不过我长大了以后不管我妈再亲 我或者是我有什么这个有什么再怎么努力将来死亡是肯定不可避免的、
嗯、
而且我死亡以后这个世界还会存在还会有绿树红花蓝天白云但是这一切都和我无关了实际上这个思想感受确确实实就是我年童年时候几岁我记不太清、
嗯
肯定就是八岁到十岁之间吧，那时候就是突然有了这个感悟，我就把这个感悟写到这个小说里面。
嗯，其实八到十岁还是一个从我们的眼里还是一个孩子啊，但是您刚才说这一段呢，就是您自己一个亲身感受写在这个《青春之歌》里头，实际上已经有点哲学命题的东西了，对生命这个领悟、生死的这个领悟啊。
对这点我可能小时候特别就是敏感就属于那种感是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那种
而且有点真是有点这种就是情怀的东西啊一个八到十岁的孩子
早熟吧
对
早熟的感觉
前段时间科幻电影《三体》的拍摄一波三折消息一经传出就被传得沸沸扬扬那么作为中国科幻作家中的重量级人物王靖康有着怎样的想法呢
首先是要肯定这是不管这个影片本身成功不成功、
嗯、
这个是中国科幻迈出很重的一步所以说作为科幻中国科幻电影元年也应该是成立的、
嗯、
就是不管它就是今年可能就是播放不了明年播放、
嗯、
那么明年作为元年这个说法应该是对的第二个就是说当然就最近中国科幻也比较热但是这种热我倒觉得是喜忧参半
嗯
就是一时的热比如说这个资金的一些大量进入它这个是可能是也可能是不会太持久的关键如果要拍成中国真正好的科幻电影我觉得有两点。这个现在我们不缺文本资源因为中国科幻经过了几十年积累、
嗯、
文本资源是大大的有我就是随便就包括我本人挑个十部八部去拍电影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就全国所有的科幻作家加起来就更可观了不缺文本资源不缺钱也其实也不缺这个高科技的制作因为那些东西其实国内现在已经有一些很不错的一些科技公司了，即使不行，我们可以再国外请。我觉得最缺的是两个事儿，一个是整合能力，整合能力，再一个是情怀。
整合能力和情怀。
这情怀是指两方面，一个情怀就是说，我搞科幻电影的人要把这个作为终身事业、终身的爱好、终身甚至是一种信仰，只有用这种态度来做，才能出精品。再一个情怀就是作品本身要有情怀。我们不光是要叫座还要叫好只有那出来那种又叫好又叫座的经典这个作品之后中国科幻电影才能真正站得脚
他们如何与文学结下姻缘他们将怎样谈论自己的作品一路听天下访谈室清谈时光透过文学看作家，探究写作之外的百味人生。
书籍是阳光和雨露，不知不觉中滋养你的心灵。书籍是我们永远的朋友。我是作家王靖康。
一生十字、古蜀，是作家王靖康的三部各具特色的科幻力作。 医生是他的半自传体小说，作者怀着一种沉重与忧伤，回顾了当代中国一路走来的泥泞和坎坷，用以塑这个奇幻物质贯穿始终，唤起众多即将被忘却的记忆。小说《十字》是对西方国家原罪的追问，以病毒传播为题材，讲述了不同人对病毒的态度。原著出版后引起广泛关注，而《古蜀》更像一部历史神话小说，建立起一个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奇幻世界，营造了一个既神奇又真实的半人半神的世界，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半人半神的英雄。谈起这部即将被影视化的作品，王晋康坦言了他的创作初衷。
这个小说本身就是会，说实话就是会转化为影视而写，这不像我写的其他小说，其他小说没这个因素。这个小说在开始写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考虑到它要被影视化。
就是影视化元素在里面包括多吗？
多，它这个它有几个特点，第一是画面很美。确实很美，这儿不是王婆卖瓜，我画面很美。再一个就是中国元素很重，再一个就是主旋律，它里边是歌颂美好的，歌颂真善美的，而且和我们历史记载是合拍合结，这个电影要想拍好，必须是大投入、大制作、大导演。
科幻作家王晋康在创作的道路上已经穿越了20多年的岁月，关于他最初是怎样与科幻结缘的，以及他的创作风格，他的家人不仅和我们分享了一段有趣又温暖的往事，也从亲人的视角让我们对这位科幻作家有了更多的了解。
你记不记得王老师第一篇的这个发表的这个文章是在什么时候，他是怎么得来的呢？
应该是在92年的科幻世界，93年的科幻世界，然后名字是亚当回归，那也是算是第一炮打响，同年拿到的这个应该是一等奖当年。对，
这个我是听王老师说，他的第一篇文章实际上是给你讲故事的时候创作的，是这样吗？
这事儿是真实可靠，这个因为小时候我其实很喜欢听故事，包括现在了，其实也很喜欢看故事。父亲从小给我读，就是读故事、读文章，读了很久。那包括自己肚子里面有的，也基本也是，可能也倒的差不多了。就是93年的时候，他当时算自己编了一个文章出来，编了一篇出来。
就是实际上是给你讲故事，口述。
口述。而且如果没记错的话，还是属于连续剧，还不是一天晚上编完的。那当时我感觉挺好，而且还在追剧，每天晚上都在追，
每天都特期待说父亲过来再给你讲一下。
对，那最后的时候他告诉我这个是自己编的，我当然不会信，这个，但是后来确认确实是他自己编的时候，我就在，
你怎么确认的呢？
这个
就问了父亲说这是你自己创作的，还是说你从哪儿给我看完之后给我讲的，是吗？
对，他向我保证了，那我觉得这篇的质量还是蛮高的。后来父亲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觉得可以去试一试，可以去试一试，那就正好投向这个科幻世界，没想到就这么一路走下来了，
一下就中了，等于说
对
投过去，然后就给刊载了。科幻世界作家也很多，然后写的作品也很多。你觉得父亲最大的这个特点写作当中是什么？
有媒体把我父亲的文章称作科幻世界的大帝，就是比较厚重。那确实也是他的文章，他的作品里面整个的给人的感觉会确实会相对来说会深沉一些，他可能看起来并不是说会有那么有趣或者说开心，但是绝大部分他的文章里面他不会是简单的告诉你一个新的科技，或者说告诉你我们去了一个很遥远的一个新的星球，不会简单是一个场面。他基本上每一篇文章你读完以后，你都会能从里边感觉到他对于生活的一点感悟在里面。他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些感悟传递给每一个读者，
就通过他的作品啊。
对，
从你从小读父亲的这些小说作品，然后一路走来，你觉得父亲为什么会 走这科幻的写作的这个类型呢？你从你角度你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走到科幻，其实我父亲有之前有写过其他的一些小说，走到科幻，应该算是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毕竟在一个恰到好处的时间点，他进来了，而且受到了比较好的一个评论和结果。我相信这也是一部分的动力。另外方面的话，我觉得是对于我父亲来讲，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载体，可以把他的前几十年40多年的一个想法，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载体去传递下去。
作为科幻作家，王晋康在访谈中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之一，是他充满科幻色彩的奇思妙想，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
有没有一些一直想做但是没有尝试过的一些事情？到目前为止
一直想做，你是指幻想啊？如果是只幻想的话，我就真想能够回到过去。回到过去，我可以挑某一个时段，比如说像挑文革，比如说像挑我父母去世前哪一时刻，真正能够回到那一段。但是这当然我知道这是办不到的。
那这种办不到的事情，基本上会不会把这种情怀放在你的作品里去做一些心理的一个补充，等于说
对作品中间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也许在这个在我作品中间个人影子最浓的，大概就是比如说天火，天火中间的林天生，那个人就是林天生那个人，我就肯定就是包括了一些我一些童年的生活，少年的生活。
您创作这个科幻作品当中，您觉得沉入进去的时候，哪部分是让您感觉最欣喜的，然后创作欲望特别强烈的？
科幻他们揭示了一个我们周围不存在的世界，或者将来可能存在的世界。但是对我来说，还最大的诱惑力还不是这种新奇感，这种新奇感当然是其中之一，那最大的诱惑力还是这种新奇感，实际上你真正用科学的理性来思考，它是有可能存在的。
那您觉得您这个在科幻创作这个风格上已经创作了20几年了啊，逐渐会形成您个人的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风格，您对您个人的这个科幻创作风格有一些什么样的评价？
科幻风格是这个创作风格应该是每人都不一样。如果你要是说这个第一次个人的来个全面的思考，我觉得可能还和我的年纪有关。在中国一线的科幻作家中间，我应该是年纪最大的。那么年纪大的话，他就是经历比较多，他对过去一些生活的积淀可能也比较多一点。所以我的作品经常是，第一它是比较接地气的，同时它也有比较炫的构思，两者的结合。有人一般人评价说我的作品都是哲理科幻，就是它里边实际上它应该说他最关注的就是对一些哲理的阐释，对一次大自然一些深层机理的一些阐释，然后再扶植以比较炫的情节了，比较这个人物描写了。但是应该说他最大的特点还是里面的一些哲理方面的思考，
就留给读者的一些后续的一些哲学上的一个思考啊，或者启发。
这些思考不一定是我的，但是就是我比如说我看了其他一些书，看了一些西方的一些科学人文方面的著作，我觉得打动了我，那么我就把它变成文学形象，来让这个就是相对来我来说它可能就是文化层次要低一点的那种受众，变成让他们能够欣赏到的东西。
那您刚才说到您自己的作品，您两个特点啊，一个是比较接地气，然后您再会加一些比较炫的东西。由于年龄的关系，就是从最初创作到现在，您觉得这个所谓的比较炫的东西您是怎么理解的呢？就是怎么样 往里加这个比较炫的这些料呢？
我刚才说那种炫的，主要还是指科幻构思。
嗯，
它这个一些炫的可以是故事情节，可以是比如说是一个很打动人的一个人物形象。
嗯，
但是刚才我说的呢是指科幻构思。
嗯，
所谓科幻构思就是对硬科幻，或者我说的就是就我给它命名为核心科幻。对于这种科幻来说，它科幻构思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说什么叫科幻构思呢？就是基于科学原理来构想一个东西，比如说，刘慈欣写的那个小说中间，他用这个曲率驱动，就在太空中可以曲率驱动，可以这个有水滴，比如在像我在那个《生命之歌》里边写的，就是说生存欲望，所有生物都有生存欲望，但是我们认为生存欲望不是什么神秘东西，它也是数字化的，可以破译，可以输入到机器人中间，这些都属于科幻构思。
作为科幻作家，王靖康曾经经历过科幻题材最低谷的时期，而他坦言，一路走来，现在才是科幻题材走入春天、渐入佳境的时间，而且应该会越来越好。
在您的这个写作生涯当中，您经历的最困难的，就是科幻文学最困难的时期是在哪个时期？
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就是中国科幻最困难的时候，
嗯，
那时候中国科所有，原来在，在就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科幻曾经热过一段，
嗯，
但是后来经过那场批判以后，所有阵地全部失守，
嗯，
只剩下那个四川的科幻世界还勉强维持着、
嗯，
好像当时听说他们就几千份的销量，
嗯。
但是当时我和对这个没有太深的感受，
嗯，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是刚才说过了，
嗯，
我不是科幻圈里的人，
嗯，
那个也不是一个标准的科幻迷。当时写的这个时候是一些偶然的因素，实际上我当时并不知道当时是那么困难。
嗯
嗯，
只是回望一下，觉得哦，
哎，
这个
是后来我们才知道，就是慢慢浸入了以后，我才原来才知道啊，
嗯，
那时候原来是最困难的时候。
就是现在咱们这个科幻的这个作家也很多啊，科幻文学作品也是层出不穷的。您是怎么看待咱们中国现在这个科幻文学的这个现状呢？
现在肯定比过去好多了。
嗯，
因为中国科幻，它和其他文学品种不太一样。第一，它是一个舶来品，它是从国外移植进来的。
嗯，
然后，但是呢，经过由于中国就是这个政治形势的多变，它曾经数次断流。
嗯，
你像我这个民国到文革，到清末民国，然后这一次的科幻呢，到文化革命到那个解放的时候全部断流了。
嗯，
然后50年代的那科幻，后来到那个文革时候断流了。文革后又兴起了以后，到80年代有一次不太公平的批判，科学是伪，科幻是伪科学那个批判，以后又基本上断流了。它经过了3次大的断流，然后又到现在，到现在以后，这个应该是不会再断流了。
嗯，
已经站稳脚跟了。
嗯，
而且科幻它有它独特的魅力，它有独特的社会功能，所以它就是，特别是它是和，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是成正相关的一个文学品种。所以随着这个中国科学技术的这个，国力的上升，科学技术的一些不断的进步，科幻应该是越来越好。
一路听天下，访谈室轻谈时光。本期嘉宾：科幻作家王靖康，策划陈歌，制作众生力作工作室，由北京龙杰网大传媒有限公司出品。感谢您的收听。